胜过一切不信需要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0年7月29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华盛顿州亚基马市所传讲的信息《胜过一切不信需要什么》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729，历时1小时39分钟。那我已经盼望了很长时间，等候这个极为辉煌的机会，那来到这个城市来服侍这些可爱的会众。那在早期拓荒的时候，那当时我差了林赛先生来，那心里早就想着亚基马，那后来到了斯波坎就停住了，那后来我又打发人到了亚基马，但不知怎么的就要到去了别处，所以今晚这算是一个漫长的等待。那大约有10到12年，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到这个城市来。那我也非常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这所用我们亲爱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名来命名的这么好的学校。我相信主必丰丰富富的赐福给这10天的聚会，大大超过我们所能做所能想的。那我们需要神他的伟大计划，若是要拯救这个国家每个失丧的人，就愿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够得救。我实在相信主耶稣的再来已经很近了，那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他再来的影子中。那我要尽我所能的叫每个人都为那件预言要来的伟大事件来做好准备。那从耶稣离开以来，人们就在仰望这件事。我们看到出现了各种的局面，在政治界，在军事界，以及宗教界，那所有的迹象现在都指明了主的再来已经很近了。看到教会属灵的信徒只是少数，那也看到主所说的一切都在发生。我们知道现在等候我们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炸弹，他们不需要去看大国家，一些小国家就有导弹，那想要他们随时都可以毁灭世界。那些导弹就在巨人的手中，每个雷达屏幕都架好了等候着，等哪个出现在屏幕里，那我们一看，他们一看到就会发射他们的导弹。当这一切都那样发生时，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非常高兴，我知道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次我太高兴了。我也很高兴地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有同样的感觉，他们正在等候那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所知道的生命只是作为人所能知道的，因为我们除了是人什么也不是，但当我们重生后就有一个从上头来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我有幸到过许多国家去旅行，见过许多人，那我想环游世界算起来已经有许多次了。我去宣教几乎到过世界各国，那我注意到当我到了一个国家，很奇怪，每个国家都有某种的灵，那个国家的灵似乎在统治着那个国家。我们去了德国，那他的灵不像在芬兰的灵，我们去了芬兰，他的灵不像在澳洲的灵，那你去了澳洲，他的灵也不像在日本的灵，那再回到美国就有了美国的灵。你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会发现有不同的灵，人们生活不同，举止不同。但我注意到一件事，如果你拿一个德国人送他来美国，很快他就会接受了美国的灵；拿一个美国人送他去德国，他就会接受德国的灵。但是不管去哪里，去哪个国家，你若找到重生的基督徒，不管在哪里，他们都是一样的。那我见到人们来到聚会，那就像在那我们举办过的最大一次聚会是在孟买，有50万人。那我猜想我做的最大的祭坛呼召 那我们曾数过是在南非的德班，一个下午30000个亿角度看见台上所发生的事儿，就将他们的心交给主耶稣。那随后又有10000个回教徒。那我注意到，那就说那些丛林里和部落里的人，那他们也来了，他们连左右手都分不清，也没有穿衣服，他们连一个英语单词也不懂，一个字儿都不懂，只懂他们部落的语言。但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的举止和所行的就跟你一样，当你领受了圣灵是一样，也有同样的举止，是完全一样的。这表明神是宇宙性的，神无所不在，他无所不知，是无限的，他对所有的人的作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不管什么肤色或是什么人多大矮小多高大，肤色如何，他们都是出于一个血脉，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德国人、瑞士人、非洲人，每个人都可以互相的输血。我们的肤色个头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每个人心脏里都有一个小心室，里面甚至连一个血细胞也没有。许多年前批评者常说，当神说因为人心里怎样思量的时候，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人心里没有供他思考的心理设备。但是2年前，那我相信是的，我在芝加哥参加一个聚会，那报纸上有很大的一条头条新闻，但人们发现，科学已经发现人心里的确有一种的智能，人心里有一个小心事在人的心里，但是动物的心里却没有。他们在做心脏研究时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说那是魂居住的地方。所以那总之，当神说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的时候，他是对的。那我们用头脑推理，但我们的心不推理，心只是相信。我们用眼睛来看，却是用心去明白。那你看到，那你拿一件复杂的事，那你说我就是看不出来，你意思是你不明白。瞧，你的理解是来自你的心，你有自己的理解。那许多次我知道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一点，那人们会想，这个就是不可能发生，但是在我心里有样东西告诉我它一定会发生的。你们基督徒有这种的经历吗？肯定有的。那是里面的人在思想，他丢掉了推理，他跟推理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在神那里话语是不可以推理的，我们不可能推理出神来。神绝不是借着科学来认识的，神也绝不是通过心理的力量来认识的，神只能借着信心来认识。知识永远不能带人到神那里，知识带人远离神。这东西就是从伊甸园开始的，那里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一棵是知识树。人从知识树上咬了第一口，就与生命树隔绝了。每次他从知识树上多咬一口，他离生命树就越远，因为他开始认为他知道如何把它推理出来。你无法推理出神来，你必须回到那棵简单的生命树那里，住在了下面，吃生命的果子。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把主赐给我的事工带给你们在亚基马的人。那你们许多人出席过别处的聚会，但对这个城市来说，对这星期来这里的许多人来说，或许从来没有参加过聚会。那很多时候人们说，巴兰弟兄，你在强调神的医治。不，这是错的，我强调耶稣基督。强神的医治是次要的，你不能够把次要的东西当作主要的。那基督是我们的主题，所以我们相信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照着圣经第三日复活，现在坐在至大神的右边，为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事代求。 我们正在等待，期待他有一天离开荣耀回到地上，叫死人复活，把那些还活着的人改变成荣耀的身体，提到空中，在大灾难期间与他在空中生活三年半的时间，同他的教会再回到被洁净的地球上，在这里生活一千年，并永远跟他在一起。那时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现在我们正在仰望那伟大的时刻。那我们聚会的主题是，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我们相信他在每一个原则上都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是我们的主题。那在聚会期间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如果有东西冒出来不对劲儿，就要持守住这些经文，回到圣经上去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不能够否认经文，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说圣经都是借着末世赐下的。那天地要废去，但经文却没有一处会废去的，因为它是神的道。那我们相信神可以做他没有写在这道中的事，但我们愿意持守他在经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就知道能确知我们是否持守他在道中所写的经文。那在这10天的期间，若是神允许我们继续，你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对你们来说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事，那如果看上去是个小问题，那在我的讲道中我总是持守在神所应许的道上，那这对我们就足够了。如果我们持守他的应许，如果神证实了一切的应许，这也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你们不这么认为吗？若是神持守他的应许，这就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有许多奥秘的事在发生，那还会不断的在发生，并且会变得复杂，因为我们知道正如圣经说的，末日必有亚尼和羊必兴起来抵挡摩西和亚伦，借着模仿搞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但神的道永远是真理。我一直抓住这点，即神的道一直是永恒的真理，没有哪个人的话啊，应该说人的好坏取决于他是否守信用，如果不能持守我所说的，那我就算不得什么了。如果神不能持守他的道，他就不是神了，但如果神持守他的道，那他就仍然是神。如果神是神，那他就必须持守他的道，也叫他必须持守他的道。那在这些啊，或许今晚那我想跟你们讲一会儿，熟悉一下礼堂和会众，那为要来的聚会稍微做些准备。那刚才我说过了，我们不想把重点放在神的医治上面，但我们还是要把它当作圣经的一个真理来教导，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所有给我们人类的这一切救赎的福分，耶稣在哥哥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都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相信神的工作和做成的计划，每个救赎的福分都在哥哥他成就了，都在哥哥他完成了。耶稣在哥哥他受死后就还清了人在神面前所欠的债，叫神的一切应许可以归于每个接受的人。我相信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世上的每个人都得救了。当耶稣死在哥哥他时，世上的每个病人都得了医治。所以现在他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那要做的事就是我们要让人看见并接受它。因此神的医治不在于某些魔术般的东西上，不在于某个人手上的东西，或某种的圣油，或洒在人身上的圣水。我不相信那些的东西，那我相信耶稣基督的血足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瞧，那我也相信 它是一个已经付了代价的东西。那接受任何救赎的福分，最初也是最原本的方式，就是借着听神的道，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就像传道人所传讲的。那如果是你和我，那我们觉得这就够了。如果人们不想相信我们，那我们就由他们去了。但神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蛮有怜悯，甚至他差他的道来，然后又把恩赐差到教会中，我们都相信这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教会里有九种的恩赐，这些都在各地的身体里，或应当在各地的身体里。有医治的恩赐，有智慧的恩赐，有知识的恩赐，那其他的这一切恩赐都在教会里，九种不同的属灵恩赐都在各地的身体里。那所以神为各个教会时代预备了他预先知道的一些恩赐，并把他们放在教会里。我们发现五种的职分，第一个是宣教士或使徒。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那宣教士这个词的意思也是被差遣的人的意思。宣教士是被差遣，使徒也是被差遣的。神差遣他的宣教士，神也差遣他的使徒。那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这是教会里神赐的五个职分。所以你们每个人若有一个属神的牧师，你的教会就有一个从神来的恩赐，一个牧者。牧师的意思是牧者，照看群羊，教导他们神的道。那么另外九种不同的属灵恩赐也应该在教会里运行，保持教会的清洁。就像亚纳尼亚和撒弗拉等人，神的灵起来叫出某个人，告诉他们他们生活不对，那公开谴责那个罪，那这就是圣灵在教会里的目的，保持教会清洁，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相信这点。那然后有其他的恩赐进了教会中，那在牧师之后传福音的进来，那然后又有教师进来，那然后又有先知进来，然后又有使徒进来，所有这些在一起带着这些的恩赐一同的运行，使教会得以成全和清洁，预备主的再来。如果这个教会时代睡了，在等候主，第二个教会时代睡了，甚至到了第七更，那不管有多少个时代都睡了，但他们都要在主来的时候复活，和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正仰望那个荣耀的日子。那我相信在这个礼拜结束前，愿神帮助我们，那我相信我们会比以前看得更加的清楚，希望我的眼睛也能像许多的事打开，因为我来这里也是要学习的，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我来这里是要从你们身上吸收能帮助我的东西。那很多人以为传福音的人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你错了，他比所有的会众更需要帮助，因为他正站在仇敌和会众之间。那我对你们来说是个陌生人，我觉得我应该解释一下这些事儿，那这样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区开始一场大聚会。那我相信并依靠神，当这次的聚会过后，那愿这个地区的每个教会都挤满新的成员，那都能悔改信主被带进来。那我相信通过这次聚会，将一场老式的复兴席卷这个山谷，使人们从全国各地涌到这里来寻求神。所以当我再回到美国，我会发现这些遍布全国的大型聚会和各种的大事将产生一群饥渴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全国闻名的伟人，葛培里、奥罗罗伯茨和许多的信心的伟大勇士，了不起的人，他们是我的私人朋友，那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充满了神的灵，那是了不起的教师。那至于我自己，我更像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人，那我没有受过教育，那为此我很遗憾，我没有受到所该受的教育。那我是在一个有十个孩子的贫苦家庭里长大的，那我是老大，我不得不做工为家人谋生。但不管怎么样，那在我还不懂事之前， 神就在他伟大智慧的计划里把我放在你们当中一个在他看为合适的小小的位置上，那为了这个我要全心的服侍神，成为你们的弟兄。那我来这里绝不是带来任何的分裂的，或者教会中引起任何的摩擦的。那我来这里是要把摩擦带走，把摩擦拿走，把基督的身体带到一起，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在一起的。那当时我从我自己的浸信会教会出来，在五旬节派的信徒中间服侍，他们相信主的天使带给我的信息。那后来我发现他们跟浸信会一样的糟糕，那也有许多不同的组织，我在每个组织中都发现一些了不起的好弟兄。那所以尽管我不能说我属于神召会，那然而我还是属于他们，因为我只是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当我领受了圣灵，我就作为弟兄生在他们的行列中。那我竭力站稳在他们之间的破口上，对双方说，弟兄们不要争吵，我们都是弟兄，让我们爱主，让我们向前跑，联合在一起。从出生来说，我是个肯塔基人。那你们大家都知道肯塔基州的标志和标语是什么，是一双交叉的手。就像这样，团结我们就会站起来，分裂我们就会倒下去。所以我们不要教会分裂，我们要站在一起。那尽管我们可能像那样彼此的不同意，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小问题。那让我们相信主要的原则，耶稣受死救我们每个人，他赐给我们每个人新生，我们正等候他的再来，享受他受死而带来的好处，直到他来。就是这样，我们享受神的医治和圣灵的同在。那如果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求神赦免我说如果他是这种说法，那那样说有点亵渎。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因为道说的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他在地上，他会怎么行事呢？他会像他昨天那样行事，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你们所有人都相信这点吗？他会的。如果他会行同样的事，那他就会做他昨天所做的同样的事。你们相信这点吗？那圣经说，耶稣在约翰福音14:4，他亲自说，那听我话的是我所做的事，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英文译本在那里说，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但如果你拿最初的译本来，这是说并且要做更多的事，那没有人能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这叫死人复活，停止大自然行了一切的事。但经文的意思是，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世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世界的秩序，那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这教会却看见我。因为我，那我是个人称代词，我们都知道我要与你们同在。他甚至说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那是什么时候呢？神借着一个人彰显他自己，一个人他的儿子称为耶稣。那神取出耶稣的灵放进他的儿女里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的人，在全世界彰显同样的圣灵和同样的大能。那是神在我们里面，以马内利在我们里面，我们已经被耶稣的血洗净了。那我确实相信纯洁的绝对属于圣灵的信仰和圣洁。那我相信一个人能得洁净，脱离罪恶的生命，停止喝酒、说谎、偷盗和其他一切的事，我相信他能为神而活，因为他里面的灵是神的灵，那个灵引导他带领他进入公义和圣洁中，使神可以住在他里面，在他里面遵行神的旨意。那只有一个差别，耶稣不再是那位行在加利利的耶稣，而是今晚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耶稣。那你记住，我所讲的耶稣是第三位，也是圣灵，他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当神的儿子，神曾经住在火柱里， 引导以色列民，然后呢下来住在一个人里面，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一个被造的身体里。那这样他离我们就更近了，他必须献上那个身体，裂开那个童女所生的血细胞来洁净教会，使得可以在每个接受那血作为洁净之物的人的心里。保罗说这样神就可以借着圣灵住在他们心里，那神就运行在我们里面。那耶稣的肉身今晚不能在这里，他可能会来，那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了，不是吗？如果主耶稣的肉身他今晚就坐在神的右边，那如果他从天降临来到地上，我们就不再需要医治聚会或传福音的聚会了，那时一切就都结束了。他什么时候来呢？我不知道，我相信也没有人知道，因为耶稣说他们不知道。但他说当人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迹象时，就知道那日期就在门口了。那神应许了他要做这些的事儿，稍后我的信息里要讲到他们。那今晚想到了要做些准备，那就想感受一下听众的。那我们有十个晚上，那许多次的人们，那如果你仓促做一件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么今日你会发现，你发现自己完全的混乱了。那如果你进入祷告队列，清楚的知道要期待什么，那你就知道如何接受你的医治了。那很多次，那人们是如何的对付癌症、肿块、肿瘤、恶性的或良性的。那很多时候他们已经接受了医治，但没能保持他们的医治。那肿瘤是一种细胞的繁殖，那你也是这样，是细胞的繁殖。那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来的？那因为它是借着神圣的婚姻来的。那我们晓得女人没有血色素，那血色素来自男人，那男性才产生血细胞。那你们许多人是农民，那有很多的小鸡儿鸟，你在院子里然后看见些鸟，那些鸟，那雌鸟可以筑巢，那孵出满满的一窝蛋，那就趴在这些蛋上，尽其所能的照顾那些的蛋，那最后饿到一个地步几乎都离不开鸟巢了，每几分钟它就细心的翻动那些的蛋，让它们能孵化，那保持它们温暖，那自己身体本该需要的那些食物等也顾不得吃了，那都很忠心于那些的蛋。但如果那只雌鸟没有跟雄鸟交配过，那些蛋就永远孵不出来，它们都会在窝里烂掉。那母鸡，你的小鸡儿可以生蛋，母鸡能生蛋，它也可以同样坐在蛋上，那除非母鸡跟公鸡交配过，不然蛋就永远孵不出来。那我想今天的教会也是这样，请不管我们多少的会员，多么会哄他们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没有与伴侣耶稣基督在一起，没有重生，他们就永远不会相信神的医治或别的任何东西。你得到的只是一窝的烂鸡蛋，所以你干脆还是打扫鸡窝从头开始吧。那如果说美国有什么时候需要打扫鸡窝的，那就是现在了，这是真的。我们错误的带许多人进来，把他们系在教会的册子上等等，那这是好的，我宁愿他们在教会里，也不愿他们到外面街上去。然而我们需要的是一场的复兴，那复兴并不是带新的成员进来，而是复兴你已经得到的东西。行，那就像啊，你们这边的海，那天我坐在海岸边，那我休息了一天之后，他们昨天带我去钓鱼，那我看见了宽广的海洋翻腾着巨浪，那我想他干嘛那么生气呢？他翻腾那些的海浪干什么呢？那我想到海完全平静时，那海里也没有多一滴的水，没错，水量还是一样的，根本没有多一滴水。但你那样翻腾干什么呢？我想他有了一个复兴，这复兴要做什么呢？把水里的所有垃圾冲到岸上。那所以今天教会需要的就是一个复兴，我们要把一切的不信从身上抖掉，直到我们洁净了。那你们不这么认为吗？那因为这，那我的意思，那罪就是不信。我们晓得只有一种罪，那就是不信。那我们相信这点，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有一次不久前，那我在一个为了公会教会讲道，我说抽烟、喝威士忌、犯奸淫、说谎、偷盗都不是罪。那有个可爱宝贵的姐妹坐在那儿，穿着一件小圆领的衣服，的一生都被教导圣洁。她说：“那请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罪？”我就走到身边，我说：“罪就是不信。” 你做那些的事儿是因为你不信，信靠主的人不会做那种事儿的，他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在约翰福音5:24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就是圣灵。行，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过去时出死入生了。我喜欢这点，你们呢？信的人，那聚会总是产生出三种人：不信者、表面信徒和信徒。我们这里也有，那我们一直都有，也将一直会有的。所以，那我们要让不信者成为信徒，让表面信徒成为真信徒。当天空充满了真实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接受代替品呢？为什么还要一些编造的东西，一大堆情绪化的和别的东西呢？那记住，我相信圣灵是有很丰富的情感的。任何的，我可以向你们证明，任何在里边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死的。所以如果教会没有一点生命，教会就有问题了，它需要一次复活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得有情感。那我看到我们正在一个篮球场上，那你们许多人，这里的孩子们来上学，那我真为这所美丽的学校而感谢神。那我相信这是我到过的最美丽的学校。我去过许多的礼堂，但在这里的礼堂，那要是这里有一场篮球赛，那你的球队正领先。哦，然而人们只是默默地坐在看台上，你会说这是我看过的最死气沉沉的比赛了。肯定的，像如果我们的主人打赢了仗，那我告诉你，我们肯定会时不常地呼喊一下的。那这样让他们知道我们感激他赐给我们的胜利。没错，所以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一场死气沉沉的聚会，一个死的教会。我们要的是活泼的，有神的灵在运行，一个明智清醒按照福音的方式行出大的神奇异能，在我们中间显出弥赛亚的迹象。当以色列民从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他们行在旅途中，那巴兰几乎不知道他们营里边有王的声音，他放了去看那块受击打的磐石，那条铜蛇，那以及王得胜欢呼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在我们营里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那你们信吗？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他受了击打，就像磐石在旷野被神审判的杖击打一样，他担当了我们的审判，好像那快要死的人又恢复了活力，从磐石流出来的水赐给了我们新生。教会也是这样，那每次他对磐石说话，都有新的水流出来，新的生命又复兴了。然后他那一条铜蛇为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做赎罪祭，那在营外立一道分别的水，把不信者从他的不信中分别出来，他们拥有这一切。那接着在这一切中间，在营里一直都有王得胜欢呼的声音。所以今晚我们也走在自己的旅途中，那让我们全心的来服侍主。那我们尽量每个晚上让你们离开，那我想今晚我们大约8:30开始，那明晚我们可能要早点开始。那明晚我要跟你们多讲一些关于神医治的主题，那这样你们就能够完全的明白了。那我现在这里插一件的小事说一说，那恐怕明晚给忘了。那让我们举个例子，那一个肿瘤肿块癌症，不管是什么，这怎么开始的？那就像我的手，那现在我手上什么也没有，那哪天可能上面长一个肿瘤癌症，不管是什么或肿块，那个肿瘤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的病菌进到那里开始生长细胞及繁殖细胞，那就像你开始在母腹里那样开始长成人，那狗长成狗，那鸡长成鸡等等。但肿块，那癌症或任何的肿瘤，它们没有任何固定的形式，因为它们不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那一些肿瘤有腿，那一些的肿瘤像煎饼一样的是圆的，那一些的是椭圆形的，还有别的，那是什么呢？是鬼魔。耶稣称他们是污鬼。耶稣是对的吗？肯定的，那是对的。因为魔鬼这个词儿意思就是折磨者，就是折磨你的癌症肿瘤和疾病。那耶稣给教会的最后使命是，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你信吗？赶鬼。那如果生命离开了那个肿瘤会发生什么呢？我们称的是肿瘤或癌症，那这是最大的杀手。那如果生命离开了那个癌症，那他生命离开了你，很快会发生什么呢？那头一天或什么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收缩。那这里有多少猎人打过鹿和动物呢？好的，那比如今天杀了一头鹿，那或一个屠夫，或不管是什么，那甚至是殡仪员，那说啊，你说这个尸首放在秤上，那重250磅，那小心你现在要怎么告诉孩子们，那第二天早上你再称一下，它轻了几磅，那你们知道这个是吧？那过了一夜它如果收缩好几个百分点，人的尸首也是这样，任何有细胞的肢体都是这样，因为细胞在死亡。那接着让它躺在太阳底下3-4天，那再把它拿起来。如果一只小狗在街上被碾死，让它在太阳底下躺3-4天，那观察一下会发生什么，它几乎是原来的2倍大，而且比过去更重了。那就像一个，那当这个灵，那像我们不是在对付那个肿瘤，那是医生要对付的。医生要对付的是他能摸到的或他能看到的东西，他可以用5个感官中的2个，就是他的触觉啊或视觉。那他摸到了肿瘤，那就动手术，他看到了就把它割掉。那如果还留一点根，那他就会继续的生长。那在神的医治上，我们完全不是去对付那个肿瘤，我们是去对付肿瘤里边的生命，就是魔鬼本身那个生命。然后当那个生命出去了，病人马上或几个小时后就开始轻松，那感觉好了，出去做见证，通常3-4天后，那我就离开了那座城。行，然而圣经说乌鬼离了人身，在污水之地过来过去，他就另带了7个更恶的鬼来。那如果那个好人的屋子没有得到保护，那个乌鬼就会再进来，那人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8倍了。瞧，他又有了7样不同的东西。那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神是这么说的，这是他的道，我们必须从真理之中来传讲我们的信息，因为这是神的道。那如果有人跑进来，那可能已经参加了3个晚上的聚会，那如果跑进来就接受祷告，哦，我得医治了，我感觉好多了，从褥子上起来走回家，大约3天后或72个小时之后，那朽坏开始了，朽坏的组织开始肿大。他说，哦，我失去了医治了，哦，我失去医治了，这恰恰是你得到医治的最好的迹象。瞧，这是你得到医治的迹象，而不是失去了。那像这样简单的小事，那教会应该得到教导，瞧，以便知道如何的持守住。那不要让不信进来，当你说，哦，我失去医治了，很快撒旦又回来了，没错，那么你就比先前更不好了，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聚会一直没有充足的时间，那让我能解释去到人们中间告诉他们这件事儿。那哪一天若主愿意，那我搭一个大帐篷，那搬到外面什么地方，让我一次能在那里待上3次或5个礼拜，那一直让病人再回来向他们证明，告诉他们病症已经没有了。因为神不偏待人，他医治一个患癌症的人也会医治另一个患癌症的人，只要那人进来有一样的态度，同在一个基础上。因为你让孩子们坐在桌边，每个人都饿了，那你说现在你们可以喝一杯牛奶，那免得饿死掉。但你约翰你不能喝，那约瑟也喝，约瑟可以喝，你不会那么做的。如果你真是父母的话，你为约翰想到的跟为约瑟想到的一样多。瞧，如果你都知道如何把好礼物给孩子们，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知道如何把好礼物给他的孩子们吗？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医治的。我见到太多的医治发生，我告诉你们朋友，我真知道神凡事都能做。我见过晚期的大麻风病人被医治，我见过人们曾经，我见过医生的声明说他们躺在那里死了，经医生检查已经死了，后来因着信心又活了过来，只是相信。行，那有位母亲站在了孩子旁边，看到那个孩子死后又活过来了，早上9点死的，而那时已经将近晚上10点半了，这是最近发生在墨西哥。我说不要打电话，让医生签个声明。行，所以当我们做出声明后，必须得有什么作为证据。行，没错，我们不让他公布出来，那因为在外头你知道，那我指这些的大事儿，因为那你知道我们美国人盼望大事儿，重大的事儿，要搞得吵吵闹闹的。行。 一大堆的好莱坞。那愿神帮助我们远离那些的东西，回到福音上。没错，那我对好莱坞式的传福音感到难受和厌倦，看到那里有几百万人根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就死了，瞧着肯定是很令人难受的，这是何等的违背神的。那以利亚，那烈风没有吸引他，雷声没有吸引他，地震没有吸引他，但当他听到一个微小的声音，先知就蒙着脸走出来。吸引他注意的就是那个，那弟兄姐妹，这个礼拜让我们来听那微小的声音好吗？那在我们就近他的道那读经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来祷告。父神呢，我们此时奉主耶稣的名就近你的道，因为你应许说，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们就必得着。我们确信你的道是真的，因为我们已经来到这座好客的小城，他们邀请我们来这里，你的这些的好仆人聚在这里，还有这些宝贵的传道人在这后面，在我后面祷告，照看他们在这里的群羊，是忠心的牧者。父，我为此多么的感谢你，许多生病的羊正在等候你释放他们的那个时刻。主啊，他们再也走不远了，医生已经丢下他们许多人不管了，或许他们的心脏太糟糕了，不能再工作了，癌症就要杀死他们了，凡医生想知道要做的他都做了，我们为他以及你赐给他的知识而感谢你。但现在父啊，还有另一步我们可以走的，那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一些人带着犯罪生病的灵魂来到这里，他们不晓得服侍你而得了喜乐。主，我们知道你是最亲密的朋友，同你走在街上，同你开着车，同你在内室里说话，同你在桌边吃饭。哦，神啊，让耶稣成为最亲密的朋友，成为这城里和整个地区每个家庭的一员。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现在祈求，当我们竭力把福音摆在我们宝贵的朋友面前时，愿你祝福我们微薄的努力。主啊，愿你帮助我，我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如果要说什么，我试图说什么违背你旨意或你的道的话，父啊，你仍然是同一位神，能在但以理所出的狮子坑里封住狮子的口，你也能封住我的口。我祈求你让我除了说造就你教会和你百姓的话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愿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得医治，愿每个失丧的人都得拯救，愿每个冷淡退后的人重新被带回到团契中。当我们读今晚这个小主题的经文时，愿你祝福你的道，愿你聚集你的仆人，为下面几个晚上的好时光来做好准备。当聚会结束时，我们要谦卑的在你面前低头，心也服服，把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奉你亲爱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对你们常做笔记或常记下题目或经文的人，那请你们今晚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四节来读一段的话，那我从这段经文中拿出一个内容来。那在你们翻的时候，那我说一下，那这几个晚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为了保持次序，那几个小伙子会来这里，那在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那给有需要的人发放祷告卡，他们拿了祷告卡带到人们面前，把祷告卡都混在一起，那带去发给有需要的人。那祷告卡要在晚上用，那不要把卡拿去给别的人，那用法你们都听过了。那你拿到祷告卡，那你就拿着，如果你有朋友想要祷告卡，那就叫他们过来听一下说明，那我的司先生他们和几位传道人等会儿会给你说明。那祷告卡是不可以交换的，那是要发给每个人的，那然后照着号数叫他们到台上来。 那这样做就没有人知道祷告卡会从哪个号开始，那也没有人知道哪张卡。那比如说请给我一号祷告卡，假如果你有一号祷告卡，那我们可能从五号开始叫起。那因为我这样试过了，我们曾试过不用祷告卡，那简直是一片的混乱，那这就真的会成为一个竞技场了。那所以我们有一个，那我们那样试过了。那后来我们试着给每个合作的牧师发放100张祷告卡，那第一个牧师让他的那群人进来，那聚会进行的时候其他人就不让进来了。那因为我们讲完的时候，那队列就慢慢往前移，因为在确保一切都正常之前，我们不会让他们过来。所以我想你们也希望是这样，对吧？所以那很多时候台下有50个人得了医治，而台上却只有一个人得医治，所以祷告卡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当我们正在讲的时候，圣灵就去了下面的听众中，他们也得了医治。但是那祷告卡，那所以你看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第一个牧师让他的人进来发大约发到100张祷告卡，那用在三个晚上的聚会，那事就完了。那接着我们就这样做，我下去发放祷告卡，那我说那就让这个小男孩让他来数，他停在哪里我们就从哪里开始。那信不信由你，他妈咪会让小男孩刚好停在他的卡号上。那你知道，那我们仍然是人，那知道会这样。那我们在这方面收到不少的抱怨。那后来我看到一个家伙在我的聚会中被逮到了，那他在卖那些祷告卡，并保证买主一定会进到祷告队列里，那一个晚上那就不用那个人了。那所以我让自己的儿子去分发祷告卡，那我知道他不会那么做的。那后来我想了办法让人们知道，那他无法晓得祷告队列会从哪开始，那他把卡拿到人们面前随便掺在一起，那就把卡拿给你，你随便拿一张，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那别人也不知道。然后当我来到聚会中，我就任由圣灵的带领，无论从哪里开始，那我做过许多次的传一下，这排有几个，那从中叫出这排来，那从那排分出来，像那样等等，那会圣灵引导我从哪里开始，我们就从哪里开始。然后在聚会结束前，我们总是为参加聚会的每个人祷告，我们一直都会那么做的。但我们也要你们知道，那我们并不想这样说，那福音不到家来这儿了，那他是那个要行医治的人。我们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的牧师是个属神的人，也有同样的权柄为病人祷告，就像我和其他人一样。那像我奥罗罗伯茨、大梅奥斯本，或今天任何一个在施工场上的人，也会为病人祷告。你的牧师也有同样的权柄，他可能不在同样的恩赐下运行，但他仍然是神的仆人，在神赐他的恩赐下运行。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点。那你们大约，那你们要几点开始聚会？7:30。那你们就要在6:30来这儿。那这样他们就不会影响下面的聚会。他们进来发放祷告卡，那到那个时候就停。那所以尽量早点来。那到这里的时候，那卡片才不会发光。那以后每个晚上，那他们都要发放给病人祷告用的卡，那免得太过拥挤，造成争先恐后的状况。那你们应该到国外看看，那简直的动物民兵。那我看人们冲过5人一组的防护的士兵，那我看见一个妇人爬到一个人的肩膀上，踩过来踩过那个人的肩膀，整个军队那些队列都给冲散了，从他们的腿之间钻过去。那一次可能有4-5千人就像这样涌过来，拼命的穿过来。那你的衣服等等都被撕破了，那为了像摸了一下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在这儿，那在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小聚会上，那有次序又体面的来做，那你们不这样认为吗？好的，那现在让我们来读约翰一书5:4，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愿主加祝福在我们所读的道上。那今晚我要讲这个题目，胜过一切不信需要什么？我们的信心。那昨天我们才刚刚结束，那在美国这里有两个极大的竞选的活动，一方是民主党，那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有竞选的活动，那报纸通篇都是竞选，你打开收音机不可能听不到竞选，没错，那是民主党。那他们为自己的政党选出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人，那他们选了肯尼迪先生。那当他们在大会上竞选肯尼迪先生时， 哦，他们为肯尼迪先生建了一个平台，要他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那后来他们最终选出了他们想要选的人，那大家都欢呼，大大的称赞肯尼迪先生。那昨天啊，或前天或什么时候呢，另一个政党共和党选出了尼克松先生。那他们演讲了几天，在竞选运动中为尼克松先生建了一个平台。那最后那共和党选出了他们认为所要的那个人，那来为我们可爱的美利坚合众国行使总统的职权。那人群欢呼喜乐，那呼喊跳上跳下，因为他们选出了那个人，就是在竞选运动中所要选举的。那今晚我们来到这儿也要选一个人，那人就是主耶稣。那今晚我要为他搭一个平台，在将到来的几个晚上的奋兴会中，我们要欢呼来赞美他的名，因为我们心里已经选了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和我们的医治者。那首先我们要为他建一个平台，那我们要讲讲信心和得胜。那世界上有许多所赢得的伟大胜利，那如果今晚我能列举出来，那全世界将有成千上万个所赢得的伟大胜利，那古罗马、古希腊的时代等等大能的勇士赢得了伟大的胜利，甚至整个地球都流满了殉道者的血。那我要请你们注意其中两三个，那从这些讲起，当他们赢得那场胜利后，那他们是怎么做的。那例如在最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在法国赢得了胜利，当他们确保一切都安全了，就为希特勒搭了一个平台。他们说希特勒就站在凯旋门那里，那我自己曾多次站在那儿。那当他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迈着正步经过，向他们的元首致敬。他站在人们为了建好的平台上，那据说德国造的飞机飞过天空时，就像一片乌云遮住了一样，长达半个多小时。人们呼喊鸣枪、吹口哨、敲钟等等，因为他们赢得了胜利，他们占领了巴黎，占领了法国。那不久前在英国伦敦的世界性的大会上，即世界五旬节派大会，他们放了一场有关斯大林的影片。那人们带他进来，那德国投降了，那人们带他进了柏林，何等的一幅景象，看到那些装有炮塔的俄制坦克经过，炮管刚刚高过另一个炮塔，都调教的异常准确，那准备来一个齐射。哦，我看不出来当这种可怕的震动开进德国时，这个世界还怎么能够存在下去。那些的火炮调教的一个比另一个稍微高一点，然后全方位的不断的开火，那发射那些重型的高爆榴弹，那他们简直要把德国撕成碎片了。那最后当德国人投降时，那俄国人就进来，他们确保安全后就建了一个平台，用飞机把斯大林接进来。那当他着陆时，那俄国人就跳起那种有点滑稽的蹲下起来的舞，那成千上万的俄国士兵进来，那蹲下起来欢呼呼喊喊叫，那一直这样，因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打败了德国，那已经把他们打败了。那这有点类似于签署和平条约的那一天，那我们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把将近100万人炸成了碎片，烧毁了所有的一切，那人的胃和眼球都脱落了，那日本人投降了。 他们投降时，人就吹口哨、鸣枪、四处的呼喊等等。那许多父亲都很高兴战争结束了，那因为他们可以稍微歇一下了。那许多的父母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儿子又可以回家了。那这是个伟大的日子。那任何赢得胜利的东西，那就是得胜的东西，他战胜了他们与之征战的对象。那我曾站在南非的丛林里，那打狮子，那过去那我总认为狮子是个残忍专找死尸吃的家伙，那但我尊重的，那虽然它的捕杀能力很强，但它只是杀来吃的。那当它吃饱后，其他野兽可以整天跑来它的这里，它一点也不去管它们。但看到它捕杀动物，那真是一件凄惨的事，它会杀死角马或斑马什么的。那狮子会把脚踩在猎物身上，那巨大的头伸向空中，抖着脖子周围蓬松的鬃毛，那然后就吼叫。哦，我站在500码远，看见鹅卵石在狮子发出得胜的巨大吼声而产生了可怕冲击波，中都掉到了地上，从山上滚了下去。他找到了吃的东西，就用脚踩在上面，舔着猎物在丛林里吼叫。那所有这些都不能够持久，这些战争和所流的血都成了恶性循环，因为它是以错误的方式赢得的，它不能够长久，不会有和平，只等到耶稣回来建立他的国度，那时世界才将不再学习战事。但在这之前，万国都被魔鬼控制，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要彼此的打仗直到耶稣回来。那一天就是这样的，撒旦带耶稣上了一座高山，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万国都赐给你，他们是我的，我爱怎么操控就怎么操纵，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它赐给你。耶稣知道他将在千禧年里拥有他们，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借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到他后面去了。那有一句老的谚语，那不仅仅是一句谚语，不管谁在先，你都得尊重，你都得遵守比赛的规则，不然你就永远赢不了。如果赛跑者绕着跑道跑，那有人走捷径，那穿过运动场赢了另一个人半小时，那在比赛结束时他还是会被取消资格，他必须照着规则来比赛，不然就会被取消资格。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人生的赛跑必须照着神合格的条件来进行，不然我们到达终点时就会丧失了。不管我们是总统、是总督、是传道人或属于哪个教会、哪个宗派，都必须遵守比赛的规则，我们必须公平的赛跑，必须按照规则进行比赛，我们必须传道，我们必须心甘情愿的去做。保罗说我相信啊，是在希伯来书12章，我们是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叫他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着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保罗想到奥林匹克等等，那是在希腊和罗马，那他知道你必须进行公平的比赛，因为你若不这样做就会失去资格。今晚作为重生的基督徒，作为这末世的信徒，我们必须照着神的规则进行比赛，我们必须存心忍耐，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那之后或之前，那在那前面他写了杰出的希伯来书11章，列举了那些信心的英雄，摩西因着信，亚伯拉罕因着信，以诺因着信，挪亚因着信，他们是信心的伟大英雄。然后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得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不信。今晚我们就处在神的儿子再来的影子里，然而我们发现教会处在贫血的状况里， 我们应当是强大健壮大能的信心勇士，应当震动整个国家的。神把它赐给了我们，我们只要接受它。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我们奔跑，让我们放下现在这一切的重担，因为我们正在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成了罪身，借着他的义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他成了我们罪人，叫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义。换句话说，就像这样，他成了我，叫我可以成为他。他是神的儿子，我是一个罪人，他代替了我的位置，成为罪人，叫我可以成为神的一个儿子。当我们看到这点，他应当吸引每个男人女人的注意力，放下各种疑惑的言谈。哦，我爱这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小小的不信。那某件小事一出现，我们就说我以前从没有听过，查考圣经，如果在圣经里就持守的。你们这里的人以产苹果著称，那山谷里长着大而可口的苹果和别的水果，那当你栽下不到这么大的小树时，那只是一个小枝子，那时树里的每个苹果就已经在里边了。肯定的，如果不是，那它从哪里来的？它已经在树里了。那你把树种在地里，浇灌它，给它浇水，那棵小树怎么做它就生长。为什么它就那样的生长，吸取水分，从地里边吸取水分，那它吸取多量的水分，那多多的加满它，那它多多的吸取水分，就长出了枝干和小枝子，那苹果，然后整个的冬季树浆往下流，藏了起来，免得树里的树浆死掉。那是什么智能使得流到地里躲避整个的冬季呢？把水放在稀的杯里，挂在栅栏上，看看冬天来了它会不会往下流。当然不会，是某种的智能使树浆往下流。那是水在那里流动的同一种智能，就是把我们聚在一起参加这次大会的同样的神的灵，这同样的圣灵把我们带到这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为了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刻寻求他的良善和怜悯。哦，他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那我们发现，那这棵的小树，那它长出来了，它一生长就长出了枝条。当你重生在神的国里，只是基督里的一个婴孩，那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凡你人生旅途中所需要的都已经在你里面了。哦，你所要做的就是喝，不断的喝，不要只停在加入教会和受洗的事上，不断的喝，直到你对这个有信心，对那个有信心，对这个有信心，长出枝条，直到圣灵的一切都彰显住在教会里，且信的赏赐呢，寻求他的人。那我们是怎么被栽种的？我们被栽种在基督耶稣里。那我相信这是我对他的看法，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你不可能耗尽他的美善。那有人想，哦，我不要老是求告神，但那正是神要你做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求是因为你们不信，要大大的求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才是神所要的，求大的事。这次聚会中我正在求得到几百个的灵魂，我在求每一个进这个门的病人都健康的离开这里。我相信的，我相信的，在我们离开以后将有另一次的聚集，就是在亚基马这里的复兴。撒旦来阻我来这里很久了，我相信时候到了，在每个教会和整个的地区都会有真正彻底的复兴。我今天下午出来去几个不同的地方去探访人，那我戴着一顶的旧草帽，那往下拉遮脸等等，我只是看看人们的态度。那你们这里有很好的人，是可以在他们身上做工的，没错。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始工作。那今晚我们来这儿，要在心里选取我们的主耶稣做我们的王和统治者，做我们信心的赐予者，做我们的神，我们的医治者，在心里选取他。现在从这里出去，把这带到审判时将要来临的伟大选举中，他要被冠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辉煌的时代，那凡你所需要的，当你相信时都已经为你预备了。那我发现今天有很多人，尤其是在美国这里，那他们加入了教会不过是成了随大溜的人，那他们只是赞美神，我遇到了巴兰弟兄，我得救了，我把名字记在了册子上， 那我该做的就是这些，只随大流。我们不要那么做，你得救绝不只是成为教会会员，你得救是要去做工。我们给军人打扮一番，让他们穿上漂亮的制服，不是要放在角落里跟姑娘们调情的。我们训练军人是为了打仗，我们不是在野炊，我们是在战场上。我们来这里是要面对我们主耶稣的仇敌和我们灵魂的仇敌，让我们觉醒，全心的去征战。我喜欢那首《生命圣诗》，不要像被驱赶的哑巴牛，你得被赶进某个畜栏里，往这边赶，往那边赶，让我们做个英雄。那些伟人的生命提醒了我们，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我们身后，岁月随逝而足迹犹存，或许是其他人的足迹，航行在生命神圣的大海上。有一个失事被遗弃的弟兄看见这事，你该重新振作起来，让我们做点事儿。我们是书写的见信，那不久前，那几年前，那我妻子，那我正在啊，我正在书房里，他走到门口说，那比尔，门外有个乞丐，他要一些的东西吃，那我说给他吃吧，那给他一些东西，那他是个人，那我不在乎他是什么，那给他吃吧，把我们有的分一些给他，那人饿了，他说我怕他，我说、哦、那打开门告诉他来拿些东西吃，给他准备点东西拿给他吃。那于是我妻子做好了放在桌子上，然后叫那人进来，那然后我妻子就进到房间里，那所以说那他有点怕的，他看上去很脏，那我走过去说，你好我的好伙计，他说你好，那他正在吃饭。于是我说，你从哪里来？他说，哦，只是到处走。那我说，那你去哪里？他说、啊、一样的，只是到处走。我说，你生活中有什么目的吗？他说没有。瞧，这大概也是人们所陷入的情况。我们必须有样东西，一个目的去做。我们心中必须有个目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你说、哦、我们有复兴啊，是的，我们在 S. Harvard 学校礼堂里，不要让那个成为你的一切，只做那种漂浮随大流的人，你那样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的。让我们觉醒做一些事儿，让我们积极投入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兴旺，让我们使天国兴旺，让我们看到病人进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临到人们当中，行出大神迹异能，震动整个国家。那我确信这里将发生震撼这个国家的事，它将因神的国而震动。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支持它的话，我们在做什么呢？为我们的主建一个平台，我们要把它带到亚基马，我们要把它带到大复兴中。我们必须在心里选举它，我们必须立定心志去做事，去处理什么事，为了什么而去做事，有一个目的。那你不要只是加入教会随大流，你不要那么做，你要一直这样，在你所做的事上必须要有个目的。那家庭主妇说，我只是个家庭主妇，那打个电话做点什么，现在就做点什么事，为主耶稣而做。那必有一个时候，人会走到一个地步，使得可以有一个目的，必有什么事将改变他，那就是他遇到神的时候。人若面对面遇见了神，不可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不管你会怎么对待他，他都会改变你的。人一旦遇到了神，不可能还是过去的老样子的，那这是事实。那让我们以某个人为例，那先讲讲挪亚。挪亚生命中曾经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他是个普通的农夫，在田里干活。有一天神遇见了他，对他说话，告诉他有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将要发生了。从那时起，挪亚就立定心志要建造那只的方舟，不管所有的狂热分子怎么说。瞧，天从来没有下过雨，地上从来没有什么湿气，都是由泉水来灌溉的，天空从来没有出现过云朵，他要怎么做这事呢？那神说他要将要发生，挪亚就立定心志要为神成就这件事，于是他便做了。不管人们怎么嘲笑的，发多少的议论，说这说那，天怎么会下雨呢？挪亚，雨会落在哪儿呢？我不知道，那么给我看雨在哪里， 我不能给你看，但时间一到雨就会出现的。没错，他遇见了神。当你的医生不再管你了，说癌症会杀死你的，你要怎么做才能活下去呢？我不能告诉你他怎么做，但神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到病人，必定是这样的。没错，不久前有人对我说，我正在传讲以利亚，说乌鸦来喂养他，我讲了一个有点粗鲁的说法，请黑人会众原谅我那种的表达。我说他的情况好多了，人们说他在上面那棵树上发疯了，那每天有个黑人仆人在服侍他，他要喝水时就走下去喝一口，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个黑人仆人，那一只乌鸦就给他带来一片三明治来。那有个来自某教会的传道人对我说，你当真相信那些是三明治吗？我说当然相信，圣经说那是肉和饼，我也相信。他说那么我问你一件事，他从哪里得到的？那些乌鸦是从哪里得到的？我说这不是以利亚要搞明白的，他只知道神告诉他乌鸦要喂养他，乌鸦带来的食物他就吃，也吃得很满意，这一切对他来说也就够了。神的医治或神的大能也是这样，不管谁试图解释的把它铲掉，神说事情要那样就必那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的大能是一样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要怎么做这事呢？我无法告诉你，但神说他要发生他就发生，我只知道这些。我无法解释一只黑奶牛是怎么吃的青草产出白色的牛奶，但我每次喝牛奶都是一样的牛奶，我不知道它的构造，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是牛奶，我在喝。有些人就是这么说的，哦，你把那些人给搞兴奋了，他们都兴奋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法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兴奋，我知道当那种兴奋临到我就有东西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人说你会发疯的，我说那就由我去吧，我这样比我以前那样更快乐，我得到救恩也是这样，希望我这么兴奋一直到死掉，因为我过得很愉快，相信神的道，看到神证实了他应许过要做的一切事儿。那就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位伟大的神，肯定的，我们相信。那当神遇到一个人，这人就改变了。当挪亚遇到神，他要成就的整件事儿，就是要建那只的方舟。人们走出来说，挪亚你在做什么？建一只方舟。什么方舟？就是一条船。什么是船？那都是一个东西，将来会有水从天上倾倒下来，像毁灭这个邪恶的旧世界，凡不进入这方舟的都要灭亡。哇，他们说，你们都该带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这个老头子的脑袋出了问题。那是什么？他相信神。一个信神的人所行的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因为神喜悦借着愚拙的传道来成就这事。阿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多受逼迫，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拿各种的东西取笑你们，叫你们各样的恶名，你们就有福了。瞧，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你们以前传福音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些事一直都存在。当你身上有了这个国家的灵，你就真的成了美国人了。有这种国家的灵没有什么不好，但有时候从目前事情发展的方式看，它变得非常的糟。那我最近到过圣安基洛，那最近在罗马，你进入圣安基洛之前有个大牌子写着致美国妇女，在你走进这里之前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你认为这很糟糕？那我们都参观完，有某个国家的大首脑，他说在你们国家还有好的女人吗？我说我成千上万个。他说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唱那些肮脏下流的歌呢？流传过来的每一首歌都是有关女人的一些肮脏的事儿。我说那只是另一面，你并不知道好的一面，你读的是空白印。正如我说的，肯定了我们有重生的女基督徒，他们是忠诚真实的女士，连老年轻的都有，是真的，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事实上我说我来你们国家告诉你这些事儿，没错，假如当你有了一种灵。那不久前我和妻子，那我妻子和我去了一家商店，有些女士穿着又小又短淫秽的衣服走过来，那在几千个女人中，我们大概只会看见一个穿那种衣服的女人。我妻子对我说，比尔，这是怎么回事？不是都反对女人穿那样的衣服吗？我说那只是美国的灵。可是他说我们不是美国人吗？我说是的，我们是美国人。那没错，这是世上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爱它，然而我们也不完全是美国人。他说那我们是什么？我说我们是从天上生的。我说当我们来到这里时，我只是一个美国人，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穿着做的都一样，跟他们一样随波逐流。但当你的灵是从上头来的时候，它是圣洁的，哈利路亚，它是不同的，它是你所做的跟在上面的所做的一样。没错， 所以当你领受了圣灵，对地上的这些人来说，你就成了怪人，像你看起来不一样，你的举止也不一样。挪亚是这么做的，在上古的世代他跟神说过话，从一个漂浮者改变了过来，成了属神的人，生在神的国里，带来的信息。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怎样。像那样的狂热宗教，人们活得圣洁，声称有东西从上面下来，我们相信那不是水，而是神的水，每晚都从上面降下，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迹，能力和荣耀从上边那个泉源流到他的教会。他死了在复活节早上复活，一路穿过那边的荣耀，打开了一个洞，让荣耀降到五旬节那日出现的教会中，从此他就一直在降下。我们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注意，我们正在设立他的平台，能让我们先以另一个人为例，亚伯拉罕。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从父亲从巴比伦士拿地下来，到了加勒底人的地乌尔城的山谷，就住在那儿。那接着你知道，那他可能是个种田的，或者是个牧羊人什么的。那有一天他出来到田野，当时已经75岁的妻子萨拉65岁，神遇见了亚伯拉罕，告诉他在遥远的地方有另一片的土地，神告诉他他要从萨拉生一个孩子。萨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一辈子都不会生育了。那他也是一样，但这事儿一定会发生，神要行一件的事儿。那人过了一年又一年，但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客旅寄居的，正在仰望一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阿们。当亚伯拉罕听到神对他说话，这就改变了他。听着，那在这个礼拜，那听着，因为神的声音要对你们说话，他会改变你，会把你一切的疑惑从你心里除去，使你知道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见他来到聚会中，开始行他在地上所行同样的事时，那么你就要留意听着微小的声音，那些事将要改变你。你说是的，神呢？那完完全全是圣经说的，那是圣经逐字逐句说的话。回家去拿起你的圣经思量一下，看得对不对，查好整本圣经，必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整本圣经串起来看，那的确是给你的应许。要听从神，他就会改变你，他会赐你信心去相信，那些残疾的手将会松绑，腿也会松绑，癌症会消失，瞎子的眼睛会打开，神所应许的事将会彰显出来。我们正处在一个已经跟那些事儿断了奶的世界里，当我们今晚要为一个人立一个平台。阿们，阿们。正如井边的妇人所说的，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来看这个人，这个今晚我们在地上在他上面建造的人，主耶稣在他上面，因为其他的地都是流沙，所有的地都要灭亡，但这块磐石基督耶稣将永远长存，你们信吗？是的，亚伯拉罕承认他是一个客旅寄居的，他一生的年日都是在仰望那座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直都那样。摩西从埃及漂流了出来，去到旷野过得不错，他与可爱的妻子和小儿子格顺住在山的后面，继承了叶提罗所有的羊，只要他没问题，只是悠闲的随波逐流。以色列人却在那里受苦哀求，神已经拣选他去拯救他们，但他却跑掉了。那这也是今天我们许多教会的问题所在，神呼召我们去侍奉，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神呼召我们相信神迹异能，神呼召我们去行神迹异能，他呼召我们去做那些事儿，但我们没做，漂流的太远了。我们需要的是神再次造访我们。神岂不差他到这里的艾森哈维礼堂吗？他被差遣神的灵来造访我们，我们也像摩西那样漂流的太远了。摩西在山那里很好，他过着舒适的生活，今天的教会比以往有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教堂，穿着更好的会众，和比以往生活的更好的人，但是弟兄，那不算什么，那些东西都灭亡。我们要得胜，我们要去征战，我们要为神的国做一些事儿。在山后面的摩西生活的非常的舒适，一天早上他走下去，神从燃烧的荆棘里对他说话，从那个时候起那人就改变了。只要你一找到神，这肯定就会让你去做一件很极端的事儿。看看摩西，杀来一群人就跑了，逃到了旷野， 他在这燃烧的荆棘里遇见神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叫妻子把小格顺抱在膝上，那样跨坐在骡子上，他的胡子垂到这么低，手里拿一根杖到那边去，边走边喊赞美神，牵着老骡子，妻子就坐在骡子上，你要去哪里吗？亲，要去埃及接管一切。一个人的出征，但他做到了，他那么做是因为神说了，他也有信心。当神对一个人说话，他就得到了信心，有了志向，有了目的。当神对一个人说话，神就给他一个目的；当神对一个人说话，神就给他志向；当神对一个人说话，神就给他信心去做这事儿，去完成或成就他生命中的目的，就是神呼召他去做的事儿。神呼召我们归于神的教会，阿们。让我们把这个当做生命中的目标，并看见我们就是神的教会。我们要有志向，不要因为穷死的教会要这要那就无所事事。我们到底在乎什么呢？如果他们不做，那就让我们去做。如果这个国家的其他人要沉下去，那取决于他们。但在亚基玛，我们要为神站稳。我们需要神，我们要取得成就，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有志向。让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因为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是我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要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就了。我全心相信这个，你们信吗？摩西有了一个志向，此后的再也不一样了。他有了志向，他前面有事情要做，他有信心去做，他一生的年日都服侍神，拯救那些百姓。他不关心，只要他自己过得舒适，他才不理那些在那受苦的人呢。神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纪念我的亚伯拉罕的应许。今天教会病了，疾病堆积起来，人们因着知识的骄傲等等，正在远离神的医治，远离圣灵，但神仍然听见他百姓的哀声。必须得有人去亚基玛，让我们兴起，奉主耶稣的名发光。如果你病了，你说我身体病了，神已经说话了，神说了，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奉我的名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神已经说了这话，你有什么志向吗？哦，医生说我要死了，这是医生所知道的一切，他学习过，每项医疗诊断都表明他已经尽其所能为你做了，所以根据医学你要死了，但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找出你的志向来，要立定心志，你必为神的荣耀而得医治，然后带着信心上来说我必得到医治，你就会得到的。这里先生，你说不然你叫我无法理解，那当我去海外时，那我去有只大的飞机停在那儿，那一个大的飞机，我坐着东西绕了地球七次，我不会说嘿，飞行员，在我上着飞机之前，请你告诉我每个螺旋桨达到多大的范围，告诉我这个飞机飞行的所有机械原理，那遇到暴风雨的时候它是怎么运行的，那飞机有多少的能量，能爬多高，所有的机械原理，我不会问这些的问题。我知道飞机曾带别的人飞过去，如果飞机能够带别的人飞过去，也能带我飞过去，所以我只是登上飞机找到座位坐下来，看他如何到达那里，这取决于飞行员。在神的意志上也是这样，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些机械原理，无法告诉你机械原理，没有人告诉你一个人如何死在那里，后背又如何被鞭子的鞭打。若他是神的使者要医治病人，那是因为人相信的，我无法解释，我不晓得机械原理，我只是抓住了应许并接受的，说主啊是那样的，这就行了。弟兄你们相信这点对吗？肯定的，只要根据神所说的来接受的，那这个人我们正在为了建一个平台。现在诸位结束前我要说这点，当你将自己交给医生时会怎么样呢？医生过来说了要给你一些药，你拿了药，你说那医生，那坐这儿请你告诉我这个药丸里都有什么，那我要知道它的原理，这个药丸的所有分析结果是什么，你在这里为我配置的是哪一类药方，你怎么得到了这个使得灵的，他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从什么东西来的，谁发现的，那这个甘油从哪里来的，所有的处方里用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他用希腊文写的， 或者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写出来，这就是人告诉他要做的事，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交给医生去吃药，就是这样。如果你相信医生，就会有机会，他就会帮助你。那服用这个福音丸也是这样，我无法告诉你全部，但我知道它有效。我看你的适用于别人，当死的时候临到了，你会怎么样被转变，去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成为新造的人，永不衰老，又变成了年轻人。你要怎么去呢？我不知道，我觉得走的时候将自己交给我的领航员，他会看到我平安到达那里，他会看顾其他的一切，我的肩膀又会变直了，我会变成年轻人。那时我就不一样了，将死，因为死亡的一切记号都从这衰老的身体里除去的，我将有一个身体与这荣耀的身体相似，因为我必看见他的真体。我不用说主啊，告诉你是怎么做的，我不在乎你是怎么做的，只在乎我得到了，这才是重要的。他应许了，我就信。阿们。他应许我们一个复兴，他应许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不懂得他的原理，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应许的，那是真实的。我看见别人走在其上过去了，那么我也能走在其上而过去，你也可以走在其上而过去。要是医生过来说你得了阑尾炎，我必须把它割掉，我必须把你大脑底的血块给取出来，那会怎么样？带医生有那么多的神经线，那请告诉我你要切除哪些，那你要怎么切掉的？你不会那样做的，你病了你要痊愈，那么你只是把自己交给医生，他就去做的事，事情就是那样。相信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希望今晚他在我们一切的信心上动一次大手术，你们希望这样吗？把所有破裂的阑尾割掉，除去其他一切的东西，把在我们头上盘旋纠缠不休的秃鹰给除掉，今晚克服掉各种的失望和沮丧等等，只要让神在我们的信心上动手术，除去所有的这些的东西，把一切都除去。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事实，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就会完全的信心去行，度过即将到来的这个礼拜。神的教会，你们信吗？你们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你愿意将你的事交托在他手里吗？你愿意那么做吗？现在你们愿意到台上来借你们所能的与我竭力在谈的这一位共同合作吗？他是你的救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愿意交托给他吗？你此时愿意投他的票吗？你愿意选择的做你的救主和医治者吗？此时就在你心里说，主神，我要相信你的一切话，我要尽我里面的一切来行事，一切都在进行。如果这个礼拜我看见什么事在聚会中发生是我不明白的，我要回家看看他是不是写在处方里边的，我要直接回到家看看他是不是写在圣经里，看看神是不是应许的。如果他应许了，那么相信他就是你的特权，这是给你的，他是神赐给你的处方。那天晚上我传讲了 TV 为什么的信息，为什么我告诉他们圣经有个处方，在这个处方里有医治罪和疾病的药方。你们想看看摩西的东西吗？瞧，他有个摩西药箱，他要服侍200万的以色列人，他在那里照顾他们40年，当他们出来后，他们中没有一个软弱的。如果这里有医生，你不想看看摩西用什么样的处方吗？每天晚上有多少婴儿出生？瞧，摩西开出了什么药方？他没有给人输血，在那里也没有对付恶病的东西，也不用做剖腹产等等，那他用什么样的处方呢？你想知道的是什么吗？他就记得创世记这里，这在出埃及记里，那这里记着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那就是他拥有的处方。他就是我们这次复兴会中要选举的人，凡想在心里选举他的就投票让他进来，做你复活的主，做你复活的医治者，复活的神，他为你而死，第三日复活，现在仍然活着。你们愿意选举他的，请说主啊，请今天晚上，请你每天晚上进到这会堂里，进入我心里，赐给我信心和勇气，赐给我志向，为我做一些事儿。我想要因你的大能而蒙福。如果你要那样接受的，请举手。我说不管你们在哪里，愿主祝福你们。那明天晚上若主愿意，他们6:30要到这里发放祷告卡，然后我们大约8:30或9:30开始叫祷告的队列，那我想9:00开始到9:30我们就结束。那今晚我本想说这些事儿，那建一个小的平台让你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所做的每一个的应许，我们相信新约是旧约的原型，它就是从旧约拿来的，旧约是新约的影子，神在两月中所做的事就是今天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做的事，这同样的火柱，同一位神，同样的医治，同样的祝福，同样的拯救大能， 凡他过去所是的，今天也是，永远都是。我们不相信这些事儿在于人，我们相信人有各种恩赐，但神已经在哥哥他为我们的救恩和医治付上了赎价。今晚我要你们在心里选取的，说神的差遣你的大能来，差遣你的福分来，我相信的，接受它，把它当作你给我的私人财产，这是你赐给我的应许。愿主祝福你们。那我要你们在这会堂的人互相按手，不管你在哪里。那如果这里有人生病有病痛，那圣经是这么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圣经从未说这些神迹只随着伯拉罕弟兄、罗伯茨弟兄或你的牧师、别的牧师，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复述的，你们是信的人吗？请说阿们。那么这些神迹就必随着你们，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信吗？那么当我在这里为你们所有的人祷告时，那你们每个人，那不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所按手的那个人祷告。行，你说主啊，我所按手的这个人，请你赐他啊，赐他心里所渴望的。那就这么说，如果他们病了，赐给他们医治。那如果你认识这人，就说医治这个人，神的大能必医治你们每个人。明天晚上你们回到这里说，伯拉罕弟兄，事情还没发生之前，我还未看见圣灵的大作为之前，我已经在生命中见证了他，他昨晚医治了我。就在我们要选举他的时候，我接受了进入我内心，事情就发生了。那我知他昨晚给我动了手术，我一切的疑惑都被埋葬在了泉源里。现在我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低头的时候，如果这里还有罪人，现在就纪念造你的主，趁着还能的时候来纪念他，因为时候很快就要到了，你就不再被允许那么做了。有冷淡退后的吗？请你今晚回到神这里来。你不愿意那么做吗？明天早上早点来教会，说牧师，现在我回来了，我要重新来这里团契。那如果你是罪人，就来到教会做出你的选择，说牧师，请给我施洗，我要成为教会的一员，我要服侍神。那么明晚你确定带四五个罪人回来，留心看圣灵是不是运行在听众中，证实出耶稣基督是一样，就像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天父，基于你的道，基于你所流的宝血，因你在哥哥他替人受苦，胜过了死亡、阴间和坟墓，胜过了撒旦和撒旦的一切的作为，从罪到罪的一切属性，到疾病、到失望、到神经错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的郁闷、疲乏、一切的怀疑等等。今晚我们在这里为你的爱子主耶稣建了一个平台，说我们是这次奋兴会的属他的选民。主，我们很高兴没有其他人是我们要选的，除了耶稣我们不选其他人。我们爱他，我们全心的相信他，我们已经选他做我们的救主，不选别的救主，除了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外，没有别的教会、信条、宗派、牧师、教皇、神父、拉比，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爱他，我们知道神的医治是你的，他是属你的。因为我们在诗篇103篇第三节读到，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一切疾病的。因此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你，你是我们的医生，我们至大的医生。今晚你在这儿，信从你的儿女要顺从你的道，他们互相按手，从这里的传道人一直到教会的普通信徒，每个人牧师传福音的所有人都互相按手，家庭主妇、孩子们，所有人都互相按手，因为他们相信我们大家都选举了这一位，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医治者。现在撒旦，你知道你被揭露了，你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纸老虎。我们在这里叫你是纸老虎，我们所有人都从心里选举耶稣做医治者、做救主、做王、做统治者、做主、所有者和管理者。撒旦，你现在必须出去，你赶紧做好准备离开吧，因为你必须得离开，神的道必须应验。所以靠着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 替人受苦并得胜，我命令你离开。耶稣已经剥夺了你所有的法定权利，你再也没有法定的权利了，你已经被打败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命令你从这些人身上出来，离开他们，因为他们互相按着手，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们身上出来。我为神的荣耀释放他们，奉主耶稣的名。你们低下头，那已经感觉到他的良善正运行进来，相信他，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好笑，我们不是按照他多么好笑来做，我们是按照他多么真实来做的。他是神的道。诺亚说天要下雨，这是有点好笑，但是天下雨了。亚伯拉罕仰望一座城，说了要有一个孩子，他已经100岁，撒拉也90岁了，听起来好笑，但他有孩子了。摩西说他要下去接管埃及，看似好笑，但他下去了。神是这么说的，真是奇怪。因为几个希伯来少年说，我们的神必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神救了他们，带你从狮子坑里活着出来。他整夜在那里与凶恶饥饿的狮子在一起，但他出来了。约翰在油缸里边给炸了24个小时后，他出来了。拉萨路死了4天后从坟墓里出来了，他出来了。耶稣被钉十字架后，身体被罗马兵钉着枪刺入，第3天但他复活了。全地都见证说他死了，神说他死了，自然界说他死了，大地说他死了，罗马人也说他死了，万物都说他死了，但他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但他做到了。神现在医治你了，是神的道行的这事儿，所以你有权利得到他。你们接受的吗？你们接受你们的医治吗？我不在乎你多么的残疾，多么瞎，不管患什么的毛病，我用不着去知道这些。你们愿意站起来说，我照着神的道接受我的医治，站立起来，如果你信的话。阿们，阿们，很好，太好了，那太好了。现在你们没有病的，可他们想接受他在你们心里做主的，相信这个平台要选举耶稣做这一次奋兴会的主宰，做这一次奋兴会的医治者，做这一次奋兴会的主。其他人请站起来，也那么做，说我接受耶稣做我的主，我的医治者，我的一切，我的救主。和这次奋兴会的一切，太好了，大家都站起来，很好。好，我相信我被看见大事在这里发生，多少人感觉到了，相信这一点的，我全心的相信。他们边赞美主的时候，那请边给我们起一个调，我爱他，我爱他。那你会唱这首歌吗？好的，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让我们起来哼。不要忘了明天晚上6点半发祷告卡。那我盼望主行出大事。
在一个个他，
我们还低着头时，我把聚会交给这次大会的主管罗伊伯特斯弟兄。那记住，明晚6点半祷告卡将在这个礼堂发放，那明晚将开始为病人祷告。好的，主祝福你们，那知道再见到你们，伯特斯弟兄。